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所以这又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圣灵的充满，虽然有凡物公用的爱心，我们还是会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制度在人间是完美的，而我们就继续靠着主的大能，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好，那么当有怨言的时候，使徒十二个使徒就说了，我们不能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个原则到今天还是这样。传道人应该祈祷传道，行政的事，我觉得行政甚至人事的事都不要去多管。人事可能最多管一点点案例的事情，别的不要去多管。那么教会里面要有这些能够管行政的，这管行政的也是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充满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这又让你看到了，这路加写的向来对弱势对愚笨的人很同情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希望有人才，我们也不希望教会里面的人服侍的人都只是笨蛋。虽然神是拣选了笨蛋，但是我们也希望那么笨蛋能够继续变聪明一点，我们也希望神能够使用那些聪明的人能够谦卑下来被主使用。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要有好名声。这里又让我们想到说，像路加讲到的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我们上午才看到，也不是字面来讲，好像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世人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世人说坏的我们就说好，就跟有的时候跟共产党以前有点像。旧社会的一切都坏，新社会都好，反正反革命的都坏，革命的都好。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即使说信耶稣是好，我们也会承认我们信耶稣是罪人，会有盲点。不信耶稣是不好，但神也给他一般恩典，他可能在世间的事上，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然后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有跟世人重叠的地方是对的，虽然我们基本上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效忠上帝的，他们不效忠上帝，他们不信神。好，第四节，我希望虽然我们不太能够做得到，不能完全做到，但我希望教会的传道人都专心祈祷传道。今天因为教会事情太多，人又很少，钱又很少，所以常常传道人要做很多事，那我们也愿意背十字架，但是呢希望尽可能的专心祈祷传道。不仅传道人是这样，事实上斯蒂凡管理饭食怎么样圣经没有讲。斯蒂凡有很大的能力行神迹奇事，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倒是很有名。所以教会怎么讲都是讲神的道是最重要的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所讲的。然后斯蒂凡被选出来以后，他跟犹太人辩论，然后那个第十节六章十节啊，他以圣灵和智慧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们就来毁谤斯蒂凡。那么毁谤斯蒂凡所加给他的罪名跟加给耶稣的罪名一样。那么斯蒂凡就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做了一个辩护，他所辩护的重点呢，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真的，犹太人并没有真的好好信靠上帝。从旧约，从他特别讲到约瑟， 从约瑟开始，后面摩西也是这样，就不断的以色列人这选民不断的在抵挡上帝。那么他们抵挡上帝，因为攻击耶稣，犹太人攻击耶稣常常说的理由就是耶稣要拆掉圣殿。那么显然他们攻击斯提凡也说斯提凡要拆掉圣殿。那么斯提凡的辩护就是说，其实圣殿并不重要，甚至圣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信靠上帝。这是他整个的辩护。那么后来到第48节，使徒行传七章48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说，就是你们自己不依靠圣灵，不你们常常抗拒圣灵，那你们珍惜圣殿有哪里是真实的呢？于是众人就把斯提凡打死了。各位，其实在当时犹太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犹太人没有权利把人家打死，这处私刑。犹太人那个时候是被罗马人管理的，这要罗马人来做这个事。那但是犹太人就把斯提凡打死了，然后虽然他们没有权利做这个事，但是的确造成风声鹤唳，然后教会就四散了。这个教会的四散呢，使徒行传第八章讲的呢，真的就非常像出埃及记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碰到逼迫的时候，越逼迫人就越多。那么斯提凡的时候也是，当教会被逼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这个分散就变成新据点的开始。你看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就开始到各处传道了。那么这个各处传道呢，就是在逼迫当中使得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通通都是犹太人，后来就越分越厉害，越分越远，到今天犹太人恐怕是最不信耶稣的。可是当时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门徒也是犹太人，从小就是犹太教，所以他们就从犹太教成为基督徒似乎非常正常。可是后来也慢慢就知道，实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基本上不一样的。各位，犹太教没有得救，犹太教是一种功德的宗教。我这样讲是传统的讲法，现在的学者常常不这样讲。犹太教是功德的宗教，那是不能得救，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独一的救主，那是不能得救的。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混在一起的，这个混不可能长期混在一起的。后来他们必定知道我们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相信耶稣是我们独一救主。好，那么当基督徒开始受到犹太人或犹太教逼迫的时候，那个大使命就被迫开始执行了。因为犹太人不对外传教了，所以基督徒虽然受了耶稣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对外传道。一直到斯提凡死了，他们被逃亡到各地，被迫到各地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跟别人讲关于耶稣的事。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祷告可能泄愤，然后他们可能会呼求耶稣的名，人家可能会问，他们就把耶稣的事情讲出来了。好，他们就福音就开始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到第八章的第26节，就福音就传到非洲去了。就是腓力呢碰到一个埃迪阿伯，其实就是埃及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呢 你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看到太监是一个虔诚人。什么叫虔诚人呢？犹太人已经亡国亡了很久了，几百年了。那么就是犹太人南国亡于巴比伦，北国亡于亚述，那么犹太这个国家已经亡了。那么亡了以后呢，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哈。那么在这几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一个家。那么在耶稣那个时候，使徒行传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就大量的散布在地中海的附近。那么住在耶路撒冷的或住在巴勒斯坦其实不多，他们散布在各地。他们在散布在各地呢，他们没有被同化，他们仍然敬拜这位真神。那么他们仍然持守十诫，他们不拜偶像，他们非常遵守圣经的规定，他们的道德很好。所以虽然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没有国家，而且他们在各个国家当中，他们都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就是一般来讲，大家都很讨厌犹太人。你记得以斯帖记就是，哈曼就讲，有一种人不跟人家在一起的，这种人很可恶，把他消灭掉了。这几千年来，包括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都是这样。那犹太人就没有不跟人家同化。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他们寡国小民，他根本没有国家。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么多国家，征服国家里面也犹太人根本几乎排不上前十名的了，就是都是在被征服国家里面很落后的。可是犹太人的表现叫有些人，包括罗马人，包括这个埃迪阿伯的太监，就觉得这些犹太人很了不起。为什么？他们道德很好，特别是性道德，家庭观念很好，罗马人这些都不能跟他们比。所以有少数的，极少数，但是也不是没有，罗马人其他国家的人就开始想要做犹太人。那么想要做犹太人，他们就必须守犹太人的规矩，甚至到圣殿去敬拜。那么最后是男人要受割礼，而且受洗，就受犹太人的洗礼，就成为犹太教徒了。这种虔诚人在福音书里常常是百夫长，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百夫长是虔诚人。另外呢，就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还不是犹太人，事实上他恐怕不能做犹太人，因为他是太监，是残缺的人，旧约是对这些人不能进神的殿，但这个时候显然他可能因为他的官位或者什么原因可以进去。然后他每年去圣殿，他每年空虚的回到埃及，因为他没有得到真的平安。跟尼哥底母一样，他在从耶路撒冷礼拜回埃迪阿伯回埃及的路上，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他读不懂，犹太人不能跟他讲那是谁，犹太人只能讲，就像今天犹太人讲以赛亚书53章的受苦的仆人是指以色列，以色列受完苦就可以蒙福了，可是以色列一直没有蒙福，那样的解释不会完全正确。那么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逼迫，使徒又多半都不在，他也不太能够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他显然没有找到人跟他讲。等到回来的路上，在旷野的路上，神差遣腓力在那里等他，然后传福音给他。好，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使徒行传或者整个基督教里面，可能最重要一件事，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扫罗的归主了。第9章就是保罗的归主了。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人，但是他去逼迫基督徒在大马色的时候， 这个城现在我们还在新闻上常常看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认识了耶稣，他碰到了耶稣，他蒙了耶稣的呼召，他就归向了耶稣，然后他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仆人。先在大马色里有一段日子，这个有一段日子，使徒行传写好些日子，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在大马色信主以后，就在那边有三年。三年以后呢，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他到了耶路撒冷呢，大家都不相信他。后来巴拉巴让他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在一起，但是呢，这时候犹太人已经非常痛恨基督教了，就逼迫他，他就在第九章的三十节，他就到了该撒利亚。然后到了该撒利亚以后呢，他又到了大树，就是他老家。扫罗信主以后，在亚拉伯的旷野或大马色那附近传福音有三年，然后去耶路撒冷，然后去大树，然后就在那里几乎是隐名埋姓，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了，圣经也都没有讲。这段时间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算法，从五年到十五年都有，我是比较接受五年的时间差不多。他在大树那里，那么好，教会其他也在进行。那你在进行，你就看到彼得也在各地传福音，包括神使用彼得，神使用彼得到哥林流家里传福音，也就是福音开始传到外邦那里。各位，你要知道哦，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意识、种族意识很强的，可能每个民族、种族都意识很强，包括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我们都喜欢讲我们是最优秀的。韩国人讲他是最优秀的，日本人讲他是最优秀的。然后在分部落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的那个原住民这些部落是不是也会说我是最优秀的，大家都喜欢这样讲。这个其实是一种罪恶了，就是我们自我中心。可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就不会这样讲，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而且神让彼得就先看到我们不能够再看到其他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大家都是罪人，信靠耶稣都得到洁净。这个是神用了一个神迹，还有用圣灵在哥林流家里人说出方言，使彼得还有其他耶路撒冷教会那些比较保守的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话讲。那个是一直到十一章，到十三章呢，就讲到说，其实在十一章就已经讲到了，就是当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安提阿的教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教会要怎么发展。各位，人多很好，不，人多很好，还要被建造起来，要被好的道来建造起来。那整个在安提阿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其实在各地的教会都缺少一个能把整个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把它整理的很有体系的一个人。那么教会就是一直在发展，但发展要怎么来建造这些人大家不知道。那么巴拿巴就想起了扫罗，他就从安提阿到大树，那是11章25节，找到了扫罗。然后我说了，扫罗这个时候在大树可能隐名埋姓的工作了五年到十五年，那个巴拉巴找到他了，然后他们就到安提阿去，然后就教训他们。后来到13章，这个安提阿教会就越来越有成就，就开始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么你又看到圣灵的位格了，就他有意志的， 在第十三章第二第三第二节，圣灵说，这圣灵说要为我，这里圣灵把自己等同于上帝一样，他本来就是神啊，然后就叫巴拉巴和扫罗去传道了。那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以后的整个在讲的，大概基本上就在讲扫罗到外邦各地去传道，传的当然还是传耶稣。那么他们在传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个在十五章有讲，就是外邦人得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加拉太书也特别讨论过，就是说一个人得拯救，一个人上天堂，一个人进神的国，一个人得永生，这都是同样的意思。各位，得拯救、上天堂、进神国、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永生？怎么样进天国？怎么样重生？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一个条件，信耶稣。那么犹太基督徒会觉得，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还要献祭。其实重点不在献祭，也不在受割礼，重点在守律法。各位，我们没有否认律法的重要和美好，但是我们强调，我们罪人不是守律法得救的，我们罪人是因信得救的，是耶稣替我们守全了律法，我们信耶稣得救的。那么在耶路撒冷会议，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把这个信仰很清楚地讲出来了。那么这个之后呢，那个犹太教徒呢，信耶稣的就越来越少，外邦人信耶稣就越来越多了。那么保罗就继续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包括到雅典、到以弗所、到这些罗马大城市的这些传道工作。而保罗也一直都还希望能够维持跟耶路撒冷好的关系，耶路撒冷教会好的关系。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从五旬节到保罗出来传道已经几十年了，耶路撒冷教会从老大的地位呢慢慢开始往下掉，这个时候领导人已经不是彼得了，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雅各不是异端，不是犹太教徒，但雅各身边很多人都是那个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在安提阿造成很多麻烦，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拦阻保罗很多的工作。那么保罗想要改进这个事情，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管是碰到饥荒，或者因为他们凡物公用，或者他们因为墨守成规，所以他们没有进发展的不好，就耶路撒冷教会很穷。那保罗在地中海这些教会传道的时候，就不断的就常常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那么后来他甚至募了很多钱，还被人家说他好像有 A 钱的嫌疑啊，这个你在哥林多前后书都看到。就保罗带着爱心帮耶路撒冷教会募款，然后后来他在诸般的忙碌中，终于有一个时间，他要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是希望在耶路撒冷钱送到了以后，跟耶路撒冷教会关系也好一点，然后他就到罗马去传道，然后到西班牙。就没想到他到耶路撒冷引起了大暴动，那犹太人呢对他有极度的不满，要把他杀死。那保罗呢就 去耶路撒冷被耽误了，在耶路撒冷被耽误了几个月，然后被送到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被耽误了三年，就碰到那个贪污的那个巡抚，希望保罗送钱给他，把他放掉，但是保罗不送钱，他就一直不放保罗。后来保罗就被迫上诉该撒，就到了罗马，他才能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这是使徒行传所讲的。不过保罗虽然被捆绑，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所经历的，就是传福音要传到天涯海角。至于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下一堂再讲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